大家好，我是大老李，这次来聊一下一个在编程领域和密码学领域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哈希函数。哈希函数有很多作用，其中一个作用我们等会会看到，它可以帮我们无可抵赖地进行打赌。那么几年前，可能也有人记得有这样一条新闻，就是由中国民间发起的未来科学大奖迎来了首位女性得主，这是2019年的新闻。那么在当年53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晓云，她获得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她的获奖原因主要是由于她在密码学中的开创性贡献，她的创新性密码分析揭示了被广泛使用的密码哈希函数的弱点，促进了新一代哈希函数的标准的开发。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哈希函数到底是什么，还有王晓云教授他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哈希函数的弱点。那么首先，这个哈希它是一个音译，它的英文原文是 hash。 音译的术语一般来讲会比较讨厌，因为从字面上它不能提供我们关于这个术语的含义，但是它确实有两个意义的翻译，一个叫散列函数，一个叫杂凑函数，而这两个名称恰好对应了哈希函数的两种主要应用场景，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场景，我可以用一个例子，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比如说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你需要给全校学生分发最新定制的校服，这批校服不光是尺寸是不同的，并且每件校服上都印有学生的名字，所以你不能乱发。但是如果让学生同时都来领的话，那么这个排队就又太长了，排队时间太长了，找衣服也很麻烦。那么你现在可以调动10个老师来帮你分发，那么你会觉得你要如何把这些校服分配给这10个老师，才能使每个老师拿到差不多数量的校服，并且学生也能方便的知道去哪个老师那里去领校服，并且老师去找到特定的这张校服也会非常方便。那么你可以思考一下，你会怎么来安排这件事情。那么下面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就是根据学生姓名姓氏的拼音的首字母来分配到不同的老师那里，每个老师分配2到3个字母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个老师他负责姓氏首字母为 A 到 C 的学生，第二个老师负责 D 到 E， 那下面一个老师就是 F、G 等等，那么到最后第10个老师负责 X、Y、Z等等。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好的方案呢？首先分发衣服是便捷的，因为姓名已经在衣服上了，那么你看一下就知道这个衣服应该分配给哪个老师，这个要比去查学生的学号、查生日、查星座啥的那要方便太多了，对吧？其次是每个老师可以分配到差不多数量的衣服，那确实有些姓氏的学生可能特别多，那么会导致某个字母首字母下的校服特别多，但是你理论上你可以先把所有衣服先分成26堆嘛，然后你再看这个差不多是多少个字母组合成一堆是接近于总量的1/10，那么你就可以使最后的10堆的数量差不多是平均的，这也其实也是挺方便的。那么最后这个方案对学生也是方便的，因为学生只要根据自己的姓氏首字母直接找到对应的队伍去排队就可以了。那么老师的话，因为他也只确定只有这个特定首字母的学生的衣服，那么他其实找衣服也会比原来快很多。那么以上的过程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定义了一个函数，我们把学生映射到1到10之间的某个数字上，这就是定义了一个函数。那么我们就说这种函数就是一种哈希函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定义域和一个比较小的值域。在我们的例子里，定义域是全体的学生，可以有几百几千个学生，那么我们的值域只有10个数字， 只有十种可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要求，就是这个映射的过程必须是简便的，你不能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来产生这种映射，因为太复杂的话就大家都不想用了，对不对？那么以上这种哈希函数它在计算机的编程的领域中会经常用到，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多的数据要处理，那么为了加速处理，我们就想并行的去处理这些数据，要搞并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待处理的数据要合理的划分成若干组，然后分发到不同的队列去等待处理。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像之前这个分发校服的过程？那么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如果待处理的数据都是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哈希函数就是模取余的过程，比如说除以十得到一个余数，那么这个余数就是你要进的这个队列的一个编号，这是实际编程过程中最简单最常用的一种哈希函数。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哈希函数有一种中文的意义，它被称为散列函数，就是分散的散，队列的列。我猜想翻译者的想法就是说，它是这种函数能够把一个大的队列打散成很多的队列，所以叫散列。以上就是一种简单的这个哈希函数，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定义域大，值域小，并且计算简便。但是哈希函数在密码学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应用，而在密码学中对哈希函数的要求要严格的很多。除了以上的特点之外，它主要还增加了以下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求逆运算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已知一个哈希函数的函数值，你要找出来它是哪个元素映射成这个函数值，它是困难的。我们已经看到哈希函数总是定义域要比值域大，也就是它是一个多对一的函数。那现在的要求就是哪怕是多对一，我要求你找到任何一个函数值的逆都是困难的。那么其实这个要求它就隐含了两个附加的要求。第一个就是函数的值域要大，那像之前的哈希函数它只有10个或者26种取值，如果是26个字母的话，那它的可能性就太少了。那你这个可能性太少的话，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通过随机枚举的方法来找到你这个函数的某个逆运算的原项，就是原值。那么现实中这个哈希函数的值域一般都是128比特或者更多比特，那么它的值域就有2的128次方种可能，至少有这么多的可能。那么这个其实也不跟另外一个条件不矛盾，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其实定域是更大，因为在密码学中的这个哈希函数它的定义域其实它可以是任意长度的数字，任意长度的比特串都是它的定义域，它都能够作为这个函数值的输入，所以它的定义域还是非常大，定义域其实是理论上是 无穷大的。那么值域的话也得非常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求值域，比如现实际应用当中现在至少得2的128次方或者更多。那第二个隐含的要求就是函数输入值的微小变动都会导致函数值最终函数值的输出值的巨大的改变。它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的输入能够长达100万个比特，那么只要你在输入中哪怕修改一个比特位，有一位上它的0变成1或者1变成0，它都会导致输出的结果有巨大的变化。这也是确保哈希函数很难求逆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我可以想设法逐渐逼近你这个函数可能的这个逆，对吧？或者我哪怕只是缩小取值范围都会方便我来枚举来找到你的这个函数的原值，这都是不允许的，都会影响哈希函数的安全性。那我在节目介绍里放了两个字符串的 MD5 哈希值，这 MD5 是一种常用的哈希函数。那么 你会看到第一个字符串是大佬李聊数学，第二个字符串的原文是大佬王聊数学。虽然它只两个字符串只相差一个字，但是它们的输出是天壤之别的，是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即使有两个字符串，它们的哈希值很近，那么它们两个字符串之间肯定也是天壤之别，完全不相干。那么对于密码学中的哈希函数，除了求逆要困难，求逆运算困难，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容易找到碰撞。这里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碰撞，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之前说了，这个哈希函数都是多对一的函数，那么如果两个不同的函数输入值得到了同样的哈希的输出，此时我们就说这两个输入发生了碰撞。那么现在的要求就是，你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任何两个函数的输入使得它们的输出是相同的。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我之前说的不容易求逆是这个不容易找碰撞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因为如果可以求逆的话，那么我可以随便取一个输入得到一个输出，我再根据这个输出去求一下逆得到一个原值。由于是哈希函数多对一的话，那么我这个求逆基本上它不会与原值相同，那么我就得到了一对碰撞。所以不容易求逆是不容易找碰撞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找碰撞不一定非要通过求逆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数学上的手段来设法快捷的找到两个不同的输入能够有得到的同样的哈希输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条件单独的列出来。那么根据以上哈希函数的条件，那么你也可以想象出这个哈希函数的基本的运算方式，基本的构造方式。那么它经常会需要把输入的信息按位，按比特位进行移位，然后异或，然后加加减减等等，来最后来得到某个输出。所以哈希函数有另一个中文名称叫杂凑函数，杂混杂的杂，拼凑的凑。我想这个翻译者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输入进行混杂和拼凑之后来进行输出。那么这个翻译实际上它是体现了这个哈希函数的计算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哈希函数可以用在哪些场合。你只要了解了哈希函数的应用场合，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哈希函数需要有以上的这些要求。那最常见的一个场合就是用来校验一个文件的完整性。比如说某些提供很大的文件下载的网站，它一般会在下载链接附近还会标明这个文件的 MD5 或者 SHA 的校验码。这里 MD5 和 SHA 是两种最常见的哈希函数。那么它们标出这个校验码的作用就是帮你校验文件的完整性。当你下载完这个大文件之后，你可以用本地的你自己计算机内部的 MD5 或者 SHA 计算工具来计算一下这个文件的哈希值与网站上给出的值进行比对。如果一致，就说明你下载的文件是完好的，如果不一致，那就说明你这个文件下载过程中受损了，或者是原文件被篡改了，那无论如何这个文件都是不能用了。这也是为什么哈希值哈希函数有时候又被称为指纹函数或者摘要函数的原因，因为短短的这一串数字其实就锁定了原文的内容，你对原文进行哪怕一比特的修改都会导致哈希值的不匹配。那我在节目介绍里放了另外一个 MD5 的哈希值，它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文本文件格式的《三国演义》小说的哈希值。如果你在网上也能找到这个《三国演义》的文本文件，并且它的哈希值与我给出的一致的话，那我就可以肯定你下载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那个文件就是跟我这个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当你使用网盘服务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有时候你上传一个很大的文件，好像一瞬间就完成了。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网盘的服务者在上传之前，他已经先把你这个文件的 MD5 或者某种哈希值，他已经计算过了，传送到网上，并且与他已经索引过的他存储过的所有文件的哈希值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他已经存储过同样哈希值的文件，那么对网盘服务商就知道，其实我已经不需要再让你再上传了，我只是把已经存储过的文件显示给你就好了。那么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没有上传，这个服务商也已经直接说你这个文件是非法文件。其实他就是同样的道理，他已经把一些非法文件的这个哈希值都已经存储索引过了。哈希函数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安全的存储密码。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注册某个网站，设置某个密码之后，这个网站会如何存储你的密码？其实多数的网站，或者说合格的网站，它不会存储你的密码的原文，而是存储你的密码的哈希值。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存储密码的原文对网站的管理者的要求太高了，这个密码数据库如果泄露就不得了了，那所有的明文都被黑客拿走。那么存储哈希值就好很多，而每次登录的时候，网站只是比对你输入的密码的哈希值是否与数据库里的哈希值匹配。那么如果黑客攻破我的系统的话，那么他也只是拿到了用户密码的哈希值。因为哈希函数不容易求逆，所以黑客并不容易能够找到密码的原文。但是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不要使用常见密码或者弱密码。因为虽然哈希函数不容易求逆，但是它的正向操作是很快的，所以早就有人做出这样的数据库，它被称为彩虹表，它存储了常见的短密码或者常见密码的各种哈希值，弱密码的哈希值。那么黑客拿到你的密码的哈希值之后，他只要去数据库里比对一下，如果你用的是弱密码，那么一比对就出来了，所以你的密码也还是会泄露了。当然现在更好的方法就是用专业的密码管理工具啊，就是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浏览器都能帮你在不同的网站生成不同的这个高强度的密码，并且浏览器会帮你记住密码，其实这是最安全的。像大脑里现在基本上 99% 的密码都存储在浏览器里，我啥都没有记住，你严刑拷打我我也没有用，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些密码是什么。而一旦网站泄露，数据库泄露的话，也最多泄露我一个网站的密码，什么我的损失也会控制在最小的程度。那么现在可以说一说王小云教授揭示了哈希函数什么样的弱点。早在2004年，王小云教授就找到了相对简单的方法，他可以寻找 MD5 和 SHA-0 哈希函数的碰撞。这个 SHA-0 相当于是 SHA 算法的一个版本号，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那第二年他又联合其他同事发表了一个方法，他可以相对简单的寻找 SHA-1 哈希函数的碰撞，也就是王小云教授可以相对快速的给出若干不同的比特串，两个不同的比特串他们的 MD5 或者 SHA-0-1 的哈希值是相同的，也就是他们是碰撞的。当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用到的数学方法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现在需要严格安全的场合都不再推荐用 MD5 或者 SHA-0-0-1 这样的哈希函数，因为他们被证明是有弱点的。而有些媒体说王小云教授破解了 MD5 SHA 算法，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首先哈希算法，哈希函数它并不是一种加密，所以你很难说它有某种破解。那一定要说破解的话，那我觉得也只有能说能够快速求逆运算，那才能算是某种破解。那么现在对 MD5 来说还是不能快速求逆的，所以它在一般 不需要非常严格的场合下还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我只是校验文件的完整性的话，这个 MD5 还是完全合格的。那么以上就是几个哈希函数的重要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它具有防篡改的特性，那么它在网络安全领域是可谓无处不在，不管是这个网络数字证书还是电子签名或者加密货币领域，去看他们使用的算法当中，这个哈希函数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以下我再介绍两个关于哈希函数比较搞笑比较有趣但确实也是很实用的两个使用场景。第一个场景是防抵赖，有些朋友可能会经常出现私下打赌的情况，那么为了防止抵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打赌内容公之于众，发个朋友圈或者发在公开的论坛上让大家都知道，那么这是防抵赖最好的方法。但是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打赌的内容不方便公开，那有没有方法能够防止抵赖呢？这时候哈希函数就能够发挥作用了。你可以做的是把打赌的内容写在某个文件里，比如说你文件里写好某某某与某某某打赌如下等等等等，打赌内容写好，然后写明日期，最好把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也写在里面，然后把这个文件复制一份成两份，每个人各自保管一份，然后双方都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文件的 MD5 哈希值。那这因为文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哈希值必然是一样的，然后双方就可以各自发布这样一条朋友圈，说我与某某某打赌了，打赌的内容写在某个文件中，这个文件的哈希值是某某某某，如此就起到了防抵赖的作用。为什么呢？如果某一方抵赖，那么另一方就可以公开展示这个文件，并且任何人都可以用哈希校验工具来计算这个文件的哈希值与当初公布的数值比对，如果一致，那么就足以使众人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有过这场打赌，打赌的内容确实就是如这个文件所述。因为我们根据哈希函数的特性，我们知道它求逆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要伪造出一份打赌的内容的文件，并且它的哈希值恰好是那个当初公布的那个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会相信这个文件就是当初你们在朋友圈宣布时所提到的那个文件，这是不容置疑也是无从抵赖的。那么这就是哈希函数的防抵赖的作用。哈希函数还有一个另类的应用场景，可以叫做拥有权声明。它的意思是，当你需要别人相信你拥有某个信息，但是此时此刻又不能公布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哈希函数。比如说可以有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要在微信群里搞一个数学竞赛，公布一道智力题，你把题目公布在群里，并且宣布最早提交正确答案的前三名有奖，有效期是24小时等等。那问题在于大家不信任你这个群主，有人会提出质疑，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最初给出的前三名就是最早提交正确答案的前三名呢？你怎么能够证明，对吧？某某人说我，你说我是第三名，但是你怎么证明其他两个人就一定比我早呢？那么这时候这个哈希函数又可以发挥作用了。那你可以说，请做出答案的人把你的答案和自己的名字写在某个文件里，文件里最好再追加一些无关的信息都不要紧，最后请你计算一下文件的哈希值，公布在微信群里，就是你一旦做出答案，你要马上去写在文件里计算哈希值，并且公布在微信群里。事后请所有获奖的人把你的这个文件转发到群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检查文件内容中是否包含正确的解答，并且也可以再计算一下哈希值，与他当初在群里的哈希值进行比对。那如果是哈希值一样，那所有人应该没有话说了，就别人可以确信你确实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得到了这个文件，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对吧？如果你要在事后你要伪造出一个答案，而且正好是这个哈希值一样的这样一个文件，如果你有这个本事，那你也根本不需要在群里答题了，你就可以拿图灵奖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哈希函数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拥有权的声明。我看到网上还有人这么做，就是他说他已经完成了某个重大数学问题的证明，并且他先把他的这个证明的文件的哈希值公布在网上，他就是认为他一定要抢一个最先嘛，因为他可能还不能马上发表这个论文，他就想抢一个最先，他把这个哈希值公布出来。但其实在论文领域或者在研究领域，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的必要去搞这去抢这个优先啊，因为你论文毕竟还有审核过程，这个竞争没有激烈到那种程度。但反正这个哈希函数是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任何情况下如果你需要延后公布某个信息，并且你又必须在此时此刻证明你拥有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考虑改为展示这个信息的哈希值来代替。那么最后我来说几个关于哈希函数的趣味思考问题。第一个，有没有某个数字的哈希值是其自身，也就是说这个数字你去求的哈希值得到恰好是自身，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在数学上叫做不动点。那么其实对各类哈希算法我们都可以非常简单的计算出存在不动点的概率其实是有 63%， 但是目前哪怕是这个 MD5 目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不动点。虽然这个 MD5 已经是哈希值的算法中这个值域比较短的，它是128比特，但是这个2的128次方总可能它还是远超过可以枚举的范围，所以现在还是没有任何人能找到 MD5 或者任何其他主流哈希算法的不动点，甚至于循环链条都没有找到，对吧？就是比如说 A 的哈希值是 B 的哈希值是 C 的哈希值又回到 A， 其实理论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理论上应该是必然存在一个有限长度的循环链条，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任何人找到这样的循环。所以你不要小看 MD5 虽然是有弱点了，但其实我们对它的掌握还是很弱的。那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构造一个字符串它包含自身的 MD5 值，也就是我不限制输入的长度了，这也是很困难，但是已经能够做出来了，只是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串或者比特串是比较长的。我在节目里会放一张图片，那么这张图片显示的内容其实就是自身的 MD5 值。另外还有人制作出了可以包含文件自身 MD5 的 PDF 文件，就是这个 PDF 文件里面可以有这句话，我本文件的这个 MD5 值是某某某，然后你去检查这个文件的 MD5 值，那真的就是那个数字，这是蛮酷的啊！有人还把它写到自己的，做成自己的简历了。但是制作这样的文件并不简单，因为你不能事先去写好这样一个文件，然后去计算文件的哈希值，然后回写到文件里，因为你一旦回写就改变了文件，那么你改变了文件，它的哈希值也变了，所以你必须用其他非常技术化的手段。它也是利用了目前已知的这个 MD5 的弱点，并且 PDF 文件恰好它有一些位置，有些比特位置它是不影响显示输出的，所以我们利用这些特性，我们才能够做到能够控制一个文件大部分的内容，然后通过改写部分局部的内容，使得文件最终的 MD5 值就是能够我写在文件内部显示出来的那个值。那么我会把如何制作这种文件的方法的链接放在我随后的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当中， 供大家参考。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大老李聊数学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差不多了，我们了解了两种哈希函数，一种是比较简单的用来分流队列的哈希函数，另外一种是条件更为严格的在密码学中应用的哈希函数。那么哈希函数是非常有用的，基本上在所有需要延迟发送信息但是你又必须锁定信息内容的场合下，你都可以考虑使用哈希函数。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可以使用哈希函数的有趣的场景，你也可以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最后我来出一道思考题，就有人认为这个哈希函数是单向函数，就求逆运算很困难，所以我可以公开我的身份证号的哈希值，而不用担心别人能够推算出我的身份证号码。那么大家觉得这句话对不对？公开自己身份证号的哈希值到底安不安全？为什么？这是作为一道思考题，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科学声音。